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薛侃球。这个我们已经貌似很久没有在荔枝上更新节目了，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我们节目的名字换成了这个老薛侃球。
那这个节目为什么换成老薛侃球呢？
对，为什么换成老薛侃球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主播已经由我变成了老薛同学了。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荔枝和苹果 Podcast 平台上继续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为我们打上五星好评，你们的这种鼓励对我们节目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我们老薛同学，咱们猴年的第一期我们讲什么内容呢？
那么我就先反问一句，最近一个月哪一支球队最让人惊奇，或者说被人讨论最多？
最近一个月吗？还是最近一整年？
最近一个赛季吧，哪个球队最让人感到惊奇的球队？
我经常看英超，感觉到最惊奇的肯定是莱斯特城。
因为像以往的话，欧洲都是那些豪门，像皇马、巴萨、切尔西这些，每年大家都见怪不怪。那么今年有一支球队突然在五大联赛是爆炸式走红，而且势头到现在都没有减退。
对，其实在赛季初莱斯特城占据英超榜首的时候，本来是预测我觉得大概圣诞节的时候他就会掉下来，特别是到新年他可能会掉出前四，但是现在已经被妥妥的打脸了。
因为包括我在内，包括我在看见很多国内的知名的足球那些专家记者，他们都说莱斯特城火不了多久，因为他这种赛季初就战绩非常好的英超球队历史上也不少，曾经像以前的正直的母队查尔顿，包括像维根，他们都已经是干过这种事，就是英超开赛前两个月三个月就是在英超长期占据前三名的位置。但是像莱斯特这种熬到圣诞以后，到目前英超只剩下十几轮的时候还占据英超第一，这个确实让人感到非常惊奇。
对，而且他一直很稳，从开赛季到现在就一直稳，反而是像传统那些豪门阿森纳、曼联啊，不说曼联了，已经不考虑曼联，曼城，
曼城这赛季表现也就那样。
对，他们反而不稳啊。那么莱斯特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变成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就是拉涅利，他这种战术打法安排的非常到位，他就是立足于防守反击，后场几个人站稳，中场德林克沃特和坎特断球，然后马赫雷斯一脚致命长传，然后瓦尔迪就用他本赛季持续开挂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冲击对方的后防线。
可问题是以前英超也有些球队打这种战术啊，但是为什么只有莱斯特城这么成功了？
因为莱斯特城首先一个他定位就是，如果像一些豪门你跟他去打防反的话，莱斯特城可能也就那样，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队打莱斯特城都是攻出来，然后后防线上的话留两三个人，两三个中后卫在那或者一个后腰，然后瓦尔迪和马赫雷斯今年的状态完全是在开挂，持续开挂，所以瓦尔迪本赛季能够那么爆炸式的走红。
那实际上还是要看他阵容，对吧？你首先提到的是瓦尔迪吧，这个瓦尔迪据说之前有电影一球成名想邀请他去出演真人。
就瓦尔迪这个人的潜能，可能大家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听了很多关于他这种励志啊，从业余联赛英国第几级联赛打拼上来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里我想强调的就是，其实瓦尔迪这名球员，我注意到他什么时候，就是上个赛季，当时曼联是3-5输给莱斯特城，上半场是3-1嘛，3-1领先，然后下半场被瓦尔迪爆得不成样子。当时赛后我第一件事是干什么？我就是马上查瓦尔迪资料。然后我第一个看到的是国籍，我说这到底哪个国家的，一看他是英格兰的人，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种球员怎么选不上国家队，
进不了国家队。
对，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么优秀的球员怎么会进不了国家队。
当时估计还有很多人认为他可能是昙花一现嘛，没想到这个赛季持续走红。
那么首先瓦尔迪他这种特点让持续走红确实有一点感到意外，毕竟他这种踢法是非常强调体能，他因为爆发力嘛，肯定是要以体能作为支撑，而且他这种年龄其实也是快接近30岁了嘛，所以还是有点让人惊奇。那么我们只能总结为瓦尔迪这名球员他的职业素养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觉得瓦尔迪像谁啊？像有他的模板吗？
我觉得他的模板特别像谁，就是像2008年欧洲杯上的阿尔沙文，当然不是阿森纳时期那个阿尔沙文。
阿森纳时期刚来的时候还是挺不错的。
他阿尔沙文在阿森纳打的唯一一场比较好的比赛是哪一场？就是 他进了四球打利物浦那一场、
嗯、
那一场的话他那种作用其实就和瓦尔迪本赛季作用是基本类似的、
那场比赛阿森纳进攻打得也挺像现在的莱斯特城，
就是后场龟缩防守、
嗯、
然后前场留一个大片的空间让瓦尔迪或者是让当年阿尔沙文去飞奔，就他的整个这种踢球方法就是他的位置不固定，然后可以覆盖整个中前场，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说说打莱斯特城把瓦尔迪防死不就完了吗，但是他这种大范围的跑动你没
问题是你防不死吗，对吧，
对他这种大范围的跑动你没法让专人去盯，这很头疼的问题。
对，前两天看莱斯特城对阿森纳那场比赛，就把温格半场就把莫德萨克换下去了，莫德萨克根本就看不上瓦尔迪啊，被瓦尔迪一个身后跑的爆成渣了，真的是。
对，莫德萨克身高本来那的话导致他转身肯定是很慢，然后被瓦尔迪打身后肯定是比较吃力的。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莱斯特城他们身边还有一个马赫雷斯。
对，大家都认为就是马赫雷斯这名球员其实迟早是要跨入豪门，因为他体现出这种带球传球以及分球的意识确实是世界顶级。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一名球员怎么之前就没有被人发现过呢？
我之前看到一则消息说温格、签下了莱斯特城的球探，就是据说他想表示他也想发掘下一个有瓦尔迪跟马赫雷斯。
所以有时候球探就很重要，包括今年马赫雷斯走红，包括赛季初马夏尔来曼联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马夏尔是谁啊，瓦尔迪是谁啊，还有说马赫雷斯是谁啊、
嗯，
怎么没钱没听过啊，怎么突然就爆炸式走红。
那是马赫雷斯来的时候他身价也不高啊，
对，
他包括他的月薪都不高，
所以只能说明那个莱斯特城他们的球探确实是非常的给力。
马赫雷斯这个赛季27场联赛24次首发已经15球10助攻了，然后我查了一下数据发现到现在为止只有他马赫雷斯跟意甲的英西涅完成了这个两双的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像内马尔、苏亚雷斯啊这样的 bug 级的人物也都没有达到两双这样的一个恐怖的数据。
而且马赫雷斯现在才24岁啊，我感觉他打两年很有可能就去其他豪门了。
这个所以就是莱斯特城能不能长久发展很大原因，就是如果瓦尔迪 和马赫雷斯只要走一个，他整个的进攻线就会受到很大损伤，所以这个也是考验莱斯特城下赛季能否继续这种表现的关键嘛。
除此之外我那天看了比赛还发现那个坎特真是厉害，然后赛后很多球迷调侃说把厄齐尔防的从5000万的身价打成了2000万的身价。
那么不光是坎特，他另外一个后腰德林克沃克，我们俗称喝水哥、这名出自曼联青训营的球员，他的作风也非常强悍，就他这种作风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兰帕德，就是兰帕德巅峰期也是这样，就是防守特别强悍，上去之后还有一脚远射这样的一个球员。坎特也是一种典型的英式的 B2B 的球员。
坎特很习惯贴着人防，他不是那种拦截型的，他总喜欢在你拿球的一瞬间直接贴上去，搞得你很难带球拿球。然后他前场另外两名角色球员阿尔布莱顿跟冈基圣斯，阿尔布莱顿是以前玩非法的时候的顶级妖人了。
对，他以前在维拉是体现过非常出色的素质，但是后来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维拉打不上球，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另寻出路，然后来到莱斯特城就证明了什么叫树挪死人挪活。然后对于冈崎圣司这名球员其实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日本足球 这些年出的人才非常非常多，
他拿过亚洲杯的
对，但是日本他抱有像上村真司啊，有像本田圭佑啊这样世界级球员，但是日本一直很头疼就是他没有一个出色的中锋，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日本看冈崎圣司能不能就是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但冈崎圣司他这些年的表现一直就是一名角色球员，就是没法冲在最前面为球队攻城拔寨，上个赛季在德甲表现比较好，但这个赛季来到莱斯特城之后又成为了角色球员，所以他这种角色球员其实就是给瓦尔迪当炮灰的，有点类似于当年齐达迪诺给卡卡那样的一种角色。
然后莱斯特城的后场很关键的一个胡特
是进入职业生涯的第二春。
对，胡特这家伙我记得很久以前就看过他，在切尔西的时候有，对吧，
他在切尔西
穆里尼奥切尔西的时候他就在，之后待了斯托克城，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被人记住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当时克林斯曼是力排众议一直让胡特在德国国家队打主力，然后经过了被意大利4-1血洗之后最后世界杯还是让他打替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打巴塞罗那最后落后的时候让胡特冲上去打中锋，所以胡特说职业生涯第一春也有点不太合适吧，我觉得是职业生涯真正爆发了，毕竟在切尔西他让人记住也就这两个时刻而已。
然后现在胡特已经是31岁，他反而是越打越有自信。
那么最近也传出了，由于德国国家队这边中后卫出现了，大家知道像巴德斯托伯啊，包括像博阿滕都重伤了，胡特已经被勒夫重新考虑是否要进入德国国家队了。
然后莱斯特城右边后卫还有一个丹尼辛普森，
这也是一名出自曼联青训营的球员，当时他在曼联青训营最后是被淘汰，很大原因就是这名球员他用我们现在话就是说是勤勉有加，天分不足。这名球员他的防守很稳健，但是进攻上不够犀利，就是我们说的天赋比较有限嘛。但是这样一名球员在目前莱斯特城这样的一个后防线其实还是很实用的，毕竟莱斯特城他的刚才我们说过嘛，他的战术就是立足于后防，进攻的话基本就靠两个八个级的球员来完成了，所以像辛普森在目前莱斯特城就是如鱼得水。
完了之后莱斯特城后场还有个舒梅切尔，这家伙19岁的时候就在曼城出道了，那时候评价他说他虽然是名将之后嘛，但是表现一直不稳定了，在曼城没有获得主力位置。
07年那会卡斯帕舒梅切尔是在曼城挤掉了伊萨克森成为的主力，但是好景不长，表现几场比赛之后就开始有点小失误，然后被哈特挤走了，然后这些年也是在英冠打了很长时间，然后随着莱斯特城一路打上来越打越有信心，这个赛季终于是成为了一名英超顶级的门将，所以也是一名比较励志的吧。
另外我还看到很多有球迷问，就类似像英超有很多球队像莱斯特城这种龟缩打法，然后反击的这种打法，但是问题是其他球队很多是逼下来了，球是断下来，结果传球传不好，传两脚球丢了，或者就是一个长传到前面，或者射门不靠谱。但是莱斯特城很奇怪，这种他能抢下来球，能传的好球，而且射门靠谱，就是到底是拉涅利他练得好，训练做得好，还是球员的天赋自身得到的发挥。
所以这就要强调一点，很多人就是包括很多的足球专家都说马赫雷斯其实才是这支莱斯特城真正的核心，而不是瓦尔迪。因为反击的时候呢，马赫雷斯他能把球控住摆脱，然后再一脚传出来，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我现在发现呢，赫水哥德尼克沃克也开始慢慢可以渐渐的帮马赫雷斯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这样的一支斯托克城他真正的核心是马赫雷斯。那么最近德尼克沃克就是赫水哥也开始挑这个担子的，不过目前的看效果还是达不到马赫雷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拉涅利的有球迷调侃就说莱斯特城是拉涅利这辈子补的最好的一口锅。
其实补锅匠这个称呼对拉涅利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调侃和讽刺吧，因为所谓的补锅匠的反义词就是你拉涅利并不是冠军教练，不是穆里尼奥瓜迪奥拉这种冠军教练，对吗？你只适合在球队危难时候帮他渡过难关。那么目前看拉涅利是不是真的就能帮莱斯特城夺冠，然后学习这样的自己所谓补锅匠非冠军教练这样的一个恶名吗？
对，所以简单粗暴的一个问题就是莱斯特城这个赛季到底能不能夺冠。
我觉得现在回答这个问题相对还比较早，应该到4月份左右，因为莱斯特城我刚才说他这样的一个发挥是极端依赖于瓦尔迪和马赫雷斯两个人的个人能力，这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出现了伤病啊或者状态下滑啊，整个球队体系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对，他们不受伤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单线作战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压力嘛。
那么再看几个竞争对手呢，那么曼联和利物浦切尔西这个赛季
我觉得几乎不用讨论，
基本大家众所周知了，就是一向阵容公认最强的曼城这个赛季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可能最近瓜迪奥拉这样的一种提前宣布入主的话，对帕莱格里尼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对整个球队的士气有很大影响。
而且接下来曼城要去打欧冠，
对，
他如果欧冠继续往前晋级的话，明显会分担他这个注意力跟精力，
所以这个赛季怎么说，但是阿森纳和热刺他们的毛病我们也都太清楚了。
相比较来说阿森纳反而挺有戏的，因为我觉得他第一轮打巴萨很有可能就直接再见了，
但是
然后他单线打联赛了，上一场如果阿森纳输给莱斯特城或者是平了莱斯特城，没有最后维尔贝克补时绝杀的话，我觉得阿森纳这个赛季已经基本就没有戏夺过联赛冠军了，不管是心气还是这个整体的积分的情况来说。
但是阿森纳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对吧，就是你到了3月份4月份就是温格不选轮换，到那个时候主力出现什么 油耗尽啊，没有体力啊，包括状态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考验阿森纳的时候、
就是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崩，什么时候会涨，对吧？
对，所以对于莱斯特和阿森纳这两支球队现在能否夺冠，我觉得确实还碰到一点早。
还有一个托勒纳姆热刺啊，
对，说我刚才说像莱斯特和阿森纳可能到三四月份才能够判断能否夺冠，那么热刺这样的球队这个赛季的这种稳定确实让我感到非常可怕，
稳如狗啊，感觉
热刺他被球迷调侃每年的这种买人准备都是按照争冠来，然后打着打着就发现买那些新员不好用，然后就开始用自己的一些小妖，结果还真都打出来了，所以热刺在业界有什么叫做打脸球队。
热刺如果继续这么稳下去了，埃里克森如果继续发挥这么好的话，有没有可能夺冠呢？
那么问题也在这里，就是热刺他和阿森纳问题一样，包括和莱斯特问题都一样，这三支目前最有希望夺冠球队问题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他们板凳比较薄，而且都是靠一套阵容来打天下。那么热刺他目前非常倚重的两个英格兰年轻小妖阿列和迪尔目前本赛季状态确实非常好，但是年轻球员嘛，状态出现那种起伏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三支球队如果让我目前来说的话，夺冠我觉得啊真都差不多吧。那么我相对不太看好莱斯特城。
好吧，你还是依然不看好莱斯特城对吧？
因为莱斯特城他的这种赌性比热刺和阿森纳都要强，他就是赌两个八个级轻量球员这种状态。而且拉内利他真正被人诟病最多的一点是什么？是他打硬仗的能力不行，真到英超到了三四月份再出现那种比较重要的关键战役的时候，他能不能顶得住？
可问题是这个赛季莱斯特城对阵前四的得分是最高的。
那我说是因为他这种打法、大家都懂，是豪门攻出去他来打防反，对吧？
哇，如果他继续这么贯彻这种打法，
那么被人研究透了之后，就像前一个赛季曼联那一套前场的大轮，就是我们大咖张路称为的这种中空战术、大圈战术，连续几场打豪门打得非常有效，后来
现在已经球都进不去了。
对，后来被人研究透了，你就没办法了。什么莱斯特城他会不会也有被研究透这么一天呢？
所以我感觉我想说，就是可以肯定是下个赛季莱斯特城绝对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如果，而且他，我觉得他掉出前四应该是不大可能。
对，因为他现在比曼联已经高了十几分了。
对，他掉出前四应该不大可能，下次进欧冠估计是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他两线作战，以他现在这个俱乐部的实力，现在的实力跟他买人的这个实力的话，下次两线作战绝对会非常。
不是买人，是留人的能力。
好吧，留人的能力。
而且他整个板凳深度确实作为一支英超原本的中下游球队还是太差了。
哦，那天听到欧文采访说。莱斯特城可能这个赛季会夺冠，但是他下赛季可能会降级。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玩笑，但是也确实有点道理的预言，我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好吧，接下来就有球迷调侃说切尔西就是这种情况。
我切尔西是因为教练问题对吧？那穆里尼奥和球队一些关键球员闹翻了，就是一点办法没有。
然后提到穆里尼奥最近有再就业的消息吗？
就是很多英国的权威的一些报纸，包括意大利的转会专家迪马基奥都已经明确说了，穆里尼奥下个赛季就要正式入主曼联了。迪马基奥作为业内非常权威的这么一个转会专家都这么说，那么看来穆里尼奥执掌曼联真的是时间问题了。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赛程，下一轮英超是曼联打阿森纳，我觉得曼联如果输给阿森纳的话，搞不好范加尔下场比赛之后就下课了。
这个是蛮有可能的，因为目前曼联这个情况确实非常危机，尤其是在上一轮输给桑德兰之后，范加尔赛后说的那些让人有些很丧气的话，就是不符合我们传统对于曼联这种印象，对吧？
然后换到这边来看，阿森纳如果下一轮输给曼联了，那这个赛季他输球已经达到了六场，过去这么多年英超好像输六场比赛的球队没有一个夺冠的。
对，确实这也是一个定律吧。福格森当年也就说过，说英超要夺冠的话，一年最多只能输六场。那么目前很多人都希望莱斯特城夺冠，毕竟我们都懂嘛，像之前马竞在西甲夺冠很多人叫好，终于打破了西超两强的这种垄断嘛，对吧？然后目前很多球迷就希望英超莱斯特城可以打破曼联、切尔西和曼城这样对冠军长达十几年的这种垄断。
我只能说这个是这几年最有新意的一个英超，
大家终于不用再看曼联、曼城和切尔西为来回换着夺英超冠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不管最后是谁夺冠，那么这个赛季的英超注定将载入史册，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希望瓦尔迪能够把他这个状态带到欧洲杯去。
对，让 我们的欧洲中国队英格兰队在欧洲杯上能够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意吧，对吧？
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更新，也希望您可以下载荔枝 FM 平台，然后来关注我们的和订阅我们的节目。
好，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